朋友你好，前几天我们聊了两个题目，第一个是朗诵爱好者的两种激情，第二个是将你的激情分一点给听众。前两个题目啊，谈的其实都是对朗诵这个艺术形式的认识问题。严格的说啊，这两个体会设计的内容更多的是我本人对生活或者说对艺术的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在今天这个体会里啊，我想谈一点具体的有关朗诵的问题。这个体会的题目是朗诵与口语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啊，除非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一般的来讲，朗诵都应该是用普通话来朗诵。虽然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中国大陆一直在推广普通话，但我们这些普通网友很少有人敢说他的普通话是很标准的，或多或少的我们都带有一点乡音。江浙一带的人说普通话呀，就容易将前鼻音和后鼻音搞混，比如说他们会将胜利说成胜利。而东北人比如我本人又常常是似是不分，换句话说就是平舌和翘舌音常常是搞混的。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绕口令是专门用来对付东北人的，那就是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很多东北人呢都不能很快的把这个绕口令顺利的读下来。如果你是北京人，也许你的自信心会比东北人强一点，你会觉得你的普通话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其实啊也不然，在我看来，北京人说普通话最大的毛病是含糊不清。比如永定门火车站这几个字啊，让北京人说就说成了永定门火车站。因此我们如果想做一个很合格的朗诵者，首先要攻克的难关就是汉语普通话。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其实不是普通话，我和凡凡做了一个合作，在我的这个体会下面呢，凡凡要给大家讲讲有关汉语普通话的几大要素和发音上的注意事项。可能许多网友都知道，凡凡虽然和我们一样也不是科班出身，但他的确受过科班老师的比较专业的训练。我要讲的是口语和朗诵之间的关系。当然提到朗诵呢，这个口语应该是普通话的口语。口语和朗诵有什么关系呢？前几天啊，我把我讲的前两课私下给一个朋友听了一听，他对我说说你讲的有点像哲学课，怎么翻来覆去总是讲关系讲矛盾啊。其实啊，我对哲学是一窍不通，但是我总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啊，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矛盾体，一个一个的关系。我们把关系理清了，很多问题的答案也就有了。那么口语和朗诵这两者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个人认为啊，口语是朗诵的基础，朗诵是口语的艺术升华。具体说来，口语赋予朗诵灵魂与生命，朗诵赋予口语艺术的美感。朗诵源于口语，高于口语。口语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生动鲜活，引人入胜。朗诵的特点呢，是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当你在朗诵一个作品的时候，无论你进行怎样的艺术加工，你都不应该脱离汉语口语的基本规律。脱离了这个规律，你的朗诵作品呢，听起来就可能不像一个人在正常的说话，你表达的感情有可能会发散，你讲述的故事啊，可能就不太容易抓住听众的心理。反过来说呢，朗诵又不是口语，你平时说话当中那些弱化、吞音、一带而过、含含糊糊的这种毛病，在朗诵当中又必须克服。具体来说，朗诵就是把平时汉语说话当中不太注意的细节注意起来，将你要朗诵的每一个字，无论是这个字在重读的位置上， 还是在一带而过的位置上，都要清晰的、完全到位的读出来，而不能像口语当中那样一带而过或含糊不清的嘟囔出来。我们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周恩来，听到了吗？周恩来，这是口语的发音，周恩来，这是朗诵的发音。韩江雪，这是口语的发音，韩江雪，这是朗诵的发音。下面呢，我们再来听听这段话。这段话呀，我会读三遍，大家听听能不能听出差别来。在接近地平线的远方，远航轮船吐出来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在渐渐扩散，一群海鸥尖叫着向海上飞去。在接近地平线的远方，远航轮船吐出来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在渐渐扩散，一群海鸥尖叫着向海上飞去。在接近地平线的远方，远航轮船吐出来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在渐渐扩散，一群海鸥尖叫着向海上飞去。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出了这三种不同表达的差异。第一种表达应该说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口语表达，也就是给大家说了这么一件事儿，说的应该说是比较清楚，语言听起来也还算生动。但是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其中有些字啊被弱化甚至被吞音了，严格的说起来是不符合朗诵的要求的。那么第二种表达呢，就比较字正腔圆了，每一个字呢都读得比较到位。但是呢，这种表达方式啊，多少有一些破坏了汉语口语的基本规律，听起来呢有点怪怪的，好像在崩字儿。而第三种表达方式，就是我个人比较喜爱的朗诵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对每一个字都进行艺术的语言规范，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又根据文章的情感，在情绪上做了一点点艺术性的夸张。说到这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朗诵和口语之间的关系说清楚了。其实啊，朗诵没什么神秘的，你只要能说好汉语普通话，就应该能朗诵好。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朗诵毕竟不是口语，口语是生活，朗诵是艺术，由生活到艺术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艺术磨练，需要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次再聊，再见。